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手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华人参政从政一直呢是大家通常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有过不少的呼吁，不少的讨论。今天我们在播音间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前联邦参议员陈之斌先生。陈先生从1998年到2004年呢担任了六年的澳大利亚联邦的参议员。那么也可以说呢是在澳大利亚政坛上参政议政呢应该是有比较大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华人之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请陈先生跟大家聊聊华人参政的一些故事和人物，那么也特别的要谈谈他自己呢是如何走上从政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呢是不是非常的艰辛啊？同时呢还要请陈先生回答大家在微博微信上留下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微博已经开通，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SBS 电台欢乐空间，在节目进行期间呢向陈先生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微博账号是 SBS 电台欢乐空间。陈先生您好。
你好刘先生，各位观众好。
非常高兴今天请您到我们的播音间参加我们的直播。没有关系。好，那刚才我们讲了您是担任过六年的联邦参议员。
是的。
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是不是参政的经历吗？还是人生的经历？
您人生的经历。
人生的经历就比较平淡一点，因为我是在抗战的时候我在重庆出生的。我父亲是那个时候刚在中华民国外交部里面做一个小的职员。后来他就派着我两岁的时候派出去伊朗。在伊朗驻伊朗大使馆公使馆，当时后来是大使馆做一个随员。我跟我母亲跟我刚刚出生的妹妹就跟她一起去伊朗了。在伊朗四五年之后，我们就她被调到海防，在越南，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又转到海防去，在海防大概住了七年的样子，到我十四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日内瓦合约跟那个法国人跟越盟签的合约，然后那个就是把越南分成南北越了，海防是在北越的。那个时候就我父亲就调回台湾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政府已经在1950年成立了。在台湾大概住了两年，后来我父亲又调出来派到大西地区，大洋洲、
太平洋是岛国，
那个法苏地方做总领事。我又跟他去了。是外交官有这个情况，就是小孩子跟着
带着家属、
带着家属差不多。
所以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一直就是到处漂泊。
对，
那最后怎么又来到澳大利亚？
到了大西地之后，发现大西地的那个教育构造里面没有适当的高中。那时候我已经高一了。后来就我父母考虑了之后就决定就近把我送到澳洲来念书了。因为澳洲那时候有那个住校的规矩的。
那个时候是哪年？
我是1957年离开大溪地，1958年到的。没有，
怎么那么长的时间呢？
因为坐船的关系。
坐船走了多长时间？
大概走了一个半星期的样子，快两个星期，
十几天的时间。
因为那个船是一个大溪地，那个时候已经是重要的那个游乐，就是那个圣地了。
所以您后来来了澳大利亚以后，在这边读了大学，然后就
先在 Canberra 念中学，然后到雪梨念大学，念完之后，就做研究工作，就是学那个都市计划。
那个城市规划的。
市市规划，然后都市计划做，念完了之后，在这里那时候澳洲政府准 留学生在这里做几年工作了。
嗯，
我只做了在那时候在内沙索政府工作。工作到1966年、1967年的时候，澳洲开始改这个白袍政策了，这个规定了。
嗯，
当时有不少的学生就申请留下来。
嗯，
后来我想一下试试看了，因为假如这里不能留下来，我要考虑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
结果这里批准我留下来，留下来我就在这里就继续工作。
嗯，
那个时候我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就考虑到，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在澳洲是没有受到什么被那个种族歧视的情况的，所以我就觉得奇怪，这白袍政策怎么成立的？我就开始研究一下澳洲历史。
嗯，
那时候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当时淘金时代之后呢，华人可能没有进更大的力量能够跟主流社会融合一点。假如我们这里留下来，让来迟早亚洲移民会多的。
嗯，
假如再有这种种族分隔的情况之后，这下对我们将来是不利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假如我留下来的话，我要尽量打入跟主流社会里面融合。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发现在澳洲这种民主国家就是参加政治活动。
嗯，
其实是参加社会活动，因为由你在学校里面做那个校董会、家长会，一直到国会，其实性质都差不多，都是人跟人的关系。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参与了。
好，你看这个很多网友对您来当嘉宾都非常感兴趣啊，一些网友的留言说，茂利六九说陈先生是年轻一代热心从政华裔的楷模，铁人老辈说华人参政议政的题材好，莫道闲情抛去酒说久仰大名，期待聆听华人参政者的故事。这位网友叫 BHYQS 说这个不错，要听一下。NSW4587 说陈志斌先生是在华人的骄傲，一定要听马扎罗的误说，听说过，原来是这位参员，这个节目一定要听。大家都是
不敢当，
对您是充满了希望的哈。您刚才说您自己当初来留学，后来工作，后来移民，那个时候呢，华人的人数和影响力是不是跟现在比都是相当有限？
有限的多了。
嗯，
可是现在当然华人多了在人数一多的话，这个人众啊，
嗯，
就一定在政治方面有一点影响力的。
嗯，
起码那个从政的人觉得你是有影响力的。
嗯，
因为政党会来拉拢你之类的。
嗯，
可是那个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假如是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成功的话呢，应该是不容易让这种政党来拉拢的。
嗯，
因为每一个人在都是澳洲国民，我们的看法，对澳洲的看法都应该是有自己的分量的。
嗯，
大家都有同样的分量的话呢，那这个政党不应该说是可以以某一种情况之下来拉拢你。
嗯，那在几十年前您就决定这个对这个政治开始研究，对历史开始研究，然后呢一定要融入主流社会。您那么早就开始决心要参与政治活动了？
是的，我不是那时候不是想从政，只是想参与活动就是了。
嗯，
因为我知道一个个人力量不见得有特别有大的影响。
嗯，
可是呢你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话，要是一个人受了你影响，就是有两个人，
嗯，
加上你自己有同样的看法了，你假如能够再影响多一个人，就三个人了。所以这种影响是慢慢就加起来的。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参加了政党的活动。
那个时候主要不只参加政党的活动，我也参加别的主流社会的活动。
嗯，
我也参加工会，我工作的地方我参加工会。
嗯，
然后我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参加学生会。
嗯，
后来我的有儿女之后，我也参加学校的活动。
嗯，那我们看很多的记述哈，关于您的情况呢，有人说您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第一位华人联邦参议员，然后有人说您是第一位中国大陆出生的参议员，大家似乎都对这个第一这两个字呢情有独钟哈。那么您自己觉得这个是否是第一啊，是不是很那么重要呢？
我觉得第一是并不是太重要，因为是假如是在一个社会上有影响的话，是将来的更多的影响更重要一点。
嗯，
你是第一个的话，假如是你唯一的话，那就完全
没
有作用
了，
是不是？可是第一之后有很多来参与的话呢，也能够 成功的进入政坛的话，那是第一，可能假如是这个第一个人对他们有后来的人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是值得做的。
那听您介绍，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的政坛上哈，在联邦这个层面上，华人的参议员或者说跟华人相关的这个参议员，其实已经有过不少，有过五位的样子。
据我估计，应该是起码有五位。五位，对，第一位是最有意思，他是在1914年，进入澳洲国会的，他进入澳洲国会以前是Tasmania 州的一个州议员，他是1909年就参政的，这位先生呢是他的名字是叫做 Thomas Backup， Backup 是那个时候华人往往是把那个来到澳洲是因为习惯不同，往往是把姓人家把当你的名字，名字当作姓了，因为中文写
对
反过来写的，
对，
他 Backup 应该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父亲应该姓赵的，然后可是这位先生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华人，因为呢，他名字是华人名字，他讲中文，他那个很爱好中国的情况，在国会里面常常发言，就是关于白澳政策之类，关于对华人的那个歧视的问题，对中国的中国联络的事情，他都常常发言。
但是他自己其实没有中国血统，
他其实没有中国血统的，因为他母亲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就生他出来了，在他一岁半的时候，他母亲跟这位赵白开先生大概是结婚，他真的是 Ballarat， 他是
所以等于是华人的养子，
是养子，可是他这个养父呢对他很好，不但就是把他带大了，而且把他自己的名字姓的给了他，而且这位麦克先生呢也对他养父特别有感情，他也自己认为自己是华人，因为他会讲中文，他16岁的时候呢就是在当地的那个法庭里面义务的替华人做翻译员，因为他能够两种
沟通
可以沟通的，然后呢父亲听说他，据传说他父亲那个时候他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回中国，就是见过家里人的，所以他会讲中文，而且讲得很流利，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华人，
真的很有意思。
可是他这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我们讲华人的话，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
怎么样来定义？
怎么样定义？用血统吗？还是用思想？这个 Thomas Backup 绝对他思想是绝对是华人的，可是他血统里面一滴中国血都没有。
那不管他是有什么样的血统，在那个时候他能够以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啊，同时呢去。来这个抨击这个白澳政策呀，那已经
是
相当了不起了。
是的，那个时候当时的他的政敌跟他的政友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华人，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也有人攻击他，可是他从来没有说是因为被人家攻击之后就是不敢讲他是华人，
很有意思。
他是决定的就是以华人自傲的。
那后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华人议员？
到1980年代的时候，在 Queensland 有一位刘威廉先生，Bill O'Chee， 他是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洋人，
混血的
，他是在澳洲出生的，他是当了大概19年，大概7年还是8年
联邦参议员，
参议员，后来
他当时很年轻，是吧？
他比较年轻，很年轻的，然后那个他口才不错，
嗯。
到我到议会的时候，刚好他那一年他就竞选失败了，他就退下来了。然后到我在那里，我去了两三年之后，那个黄英贤就在南澳选出来。
现在还担任部长。
他是担任部长，可是同他差不多同他时间的时候，在 Queensland 选了一位，黄英贤，他父亲是华人，他母亲是澳洲的洋人，就是欧洲人，可是他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华人都是认为是
华人
先，他是华人的议员，在同时在 Queensland 有一位议员叫做 Michael Johnson， 他母亲是 华人、
嗯、
香港、
嗯、
他父亲是英国人，
但是因为他姓是随他的父亲，
所以呢他很少人当他是华人。可是他的那个他还假如以血统来算的话，他那个资格完全跟黄英贤一样。
好，那今天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也都是觉得是很有意思。有一些网友呢在微博上啊，在微信上都留了言，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个在微信上大家留的言，然后您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吧，
我想
我们一个一个
可能的话，一个一个听，
一个一个放。好的，好的，好。我们先来听这一位。
您好，陈志斌先生，想问一下，作为从政的议员，您觉得英语水平要达到什么样程度才会让您比较自信？在我看来，在电视当中，议员们之间辩论，那个没有母语水平，简直难以达到。在新西兰已经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受教育的议员，那么在澳大利亚有更多的华裔人口，那您目前认为谁是比较有希望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成长受教育成为国会议员的人？
嗯，这位朋友叫华斌。嗯，
语言因为是在议会里面，我们是靠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要靠口才。
嗯，
口才是两件事，一个是发音，一个是你讲的内容。
嗯，
通常来讲，假如是你英语那个发音之内就是运用方面很方便的话，那当然占一点便宜了。
嗯，
可是呢不要，我想希望假如有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人呢当然你要尽量使自己的语言运
表达
运表达方、嗯、能力加强，这是要工作的。嗯、可是不要说是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我就不能参与的。可是事实上你假如讲的话有道理的话、嗯、人家还是会听的。
嗯。
那主要是看你有关键
内容
有
看法，
对，
是吧？嗯，
有些人在这里他几十年他英语很好了，可是讲不出内容来。
嗯，
那
所以同样
没有什么意思。
对
啊，假如对于中国来的人什么时候可以参加进到政坛的话，那我完全要看每一个人的那个有没有这个资源了。因为是你参加在澳洲参政的话，事实上是一种做一种社会工作。
嗯，
你要喜欢管闲事，不只是管自己的事，要管别人
的
事。
嗯，
你有抱不平的那个心理，是不是？然后，假如你有这种心理的话，你喜欢管闲事，嗯、那么你可以有这个参政的这种本钱。
嗯，
然后别的事情，你口才，你的思想。
沟通能力，
能力那也是本钱，
也都是、
嗯。然后看你运气，
对，
因为这个参政能够政治上能够成功是看天时地利人和的，
很多的因素决定的哈、嗯。我们再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都说华人参政难，融入主流社会不易，想问陈先生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您问这个问题。对，不错，参政是。参加政治参加这种活动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跟张三李四的都要跟他有认同的情况、
嗯、
可是呢基本上我想这是完全你自己心理上的自信心，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里面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背景都是有同样的身份的你不要说是我是新人我是新移民我的那个文化背景是不同一点我在排在第二，
嗯，
那是反过多元文化这个理论的原理的，因为原理的话是不管你是来历哪里，你都有同样的资格被社会接受。
嗯，但是华人呢，因为他不同的这种社会背景啊，特别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移民相对来说来了十年十几年的这些，但是你对本地的这些文化的认同啊，毕竟还存在着一种隔膜，对不对？
那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跟他们认同。
嗯，
因为你要认同的话，你第一你要了解他的文化的长处，也要了解别的文化的长处、短处。
嗯，
长处跟短处，你也了解自己的文化长处跟短处，因为多元文化。是希望能够采取各种不同文化的长处，
嗯，
然后 再配合在一起
汇集精华，
然后成为一个澳洲的特别多元文化。
嗯，
假如你没有这种自信心的话呢，也没有这种愿意说是大家拿出来大家分享的心理的话呢，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嗯，
可是假如你有这种信心，有这种愿意分享的话呢，你不管人家是觉得你这个是文化的特殊有没有什么好处，你还是拿出来的话，人家才有机会能够采取。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好像是原来在澳大利亚留过学，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哈，通过网络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周航，听听他问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本周的嘉宾陈先生，就是您对华人的在融入主流社会方面有什么建议，尤其是对那种新生代的留学生来讲。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叫入乡随俗吧，既来之则安之，您对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呢？谢谢。
我想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位女士的差不了多少。
嗯，
以我个人的来讲呢，我个人经验来讲呢，我是尽量就是不怕说是因为我有一点不同，我就怕人家看对有不同的眼光来看我。
嗯，
我还是尽我能力呢，就是跟每一个人接近。假如我觉得值得接近的话，我会跟他接近。我会想办法去了解这个人的立场，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言论。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假如就算我跟他不同意的话，我也跟他交流一下，就是换换意见，那可能他会接受我的意见。
嗯，
我也可能应该接受他的意见。
另外我发现就是接触一些年轻的从中国来的这种留学生也好怎么也好，有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主流的文化的一些现象呢，他们是一种排斥和拒绝的一种感觉哈，比如说像夫妻啊什么这些的，他说那算是个什么体育啊什么东西啊，就不愿意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实际上也不会对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太有帮助
啊？也不见得，因为不是每一个主流社会就是澳洲社会的人都是喜欢看足球的。
嗯，
有很多人对足球也很讨厌的，也有很多人喜欢打网球的或者高尔夫球的。
嗯，
所以每个人不同。可是基本上来讲呢，假如是在这里留学生的话，除非你是决定要留下来的，
嗯，
假如你只是来留学准备回中国的话，你不需要说是特别采取这个一定要融入主流社会的行动。
嗯，
你能够了解这里的社会，就是你这一行就不是往冤枉的，
就没有白来。
是，你回去把这里澳洲的情况你也了解了。
嗯，
可是你假如想留下来的话呢，那么你应该了解澳洲的更清楚一点，而且有一个信心，
嗯，
也有个向心，说是我要把这里个，我要融入这里，了解这里不但要我要了解他，也要他了解我。
嗯，双向的。好，我们再来听一位听友的留言。
我想请问陈志斌先生一个问题，您觉得和10年甚至20年前相比，现在的澳洲华人对于澳洲政治的关心程度是否有了变化？您觉得澳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的政治地位在21世纪是否有了提升？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提升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谢谢。
我讲这个话可能有些人对不大满意，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情况，新来的华人往往以前来的华人，因为他们明知道来这里是一个白澳的地方，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往往反而是有一种更有一种决心，说是要了解这里，要就算你不接受我的话，我也要想办法让你接受，因为这种愿意拼的心。新来的华人因为澳洲已经是多元文化了，来到之后好像觉得是多元文化是应该的。
嗯，
可是事实上多元文化这个政策是很新，以前的移民不止华人，以前的移民不同
付出了很多努力，
不同文化的背景的很多努力，然后能够产生达到这个使到主流社会接受的。所以新来的移民我觉得华人了，就讲华人先了，来到这里反而有一点好像有碰到什么不满意的事情，马上觉得很敏感了，特别敏感一点。我们以前没有这么敏感的呢，因为事实上你敏感的话就是自己吃亏。
嗯，是。
现在的话反而是敏感高一点的话，不会吃亏，可是对将来 继续融入主流社会可能会有一点阻挠。
嗯，
所以是我是觉得新来的华人可能对这个要对澳洲多一点了解的心呢、啊，好像没有我们当年那么强。
嗯，所以呢，这位朋友问的是说，现在跟过去是不是这种有所提升呢？那您觉得，实际上从心态来说，
心态上我是可能有一点倒退了一点，
还不如那个人那个时候的人更坚强一些哈。
不过这个是只是观念问题。我假如是新来的移民，能够是也可以接受说是澳洲的主流社会是。我们进来了之后我们自己就是主流，那么的话有这种立场，有这种比较主动一点立场的话、嗯、那也是不是大问题。
好，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好像是一位叫奥汉的朋友。
请问陈志斌先生，当你作为澳大利亚联邦议员的时候，你有享受一些什么特别的待遇吗？
很惭愧，没有。因为在澳洲做一个议员只是一种公务员。
嗯。
有些就是因为工作方面方便的话，有些那个比较方便的，比如说是我们坐飞机要到各地去的话，考察的话那是不需要自己掏腰包。
嗯。
其他的话，可是你假如是想去一个地方游玩的话，那不行，那还是要自己掏腰包，
要自己出钱。嗯，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公司要分明，是吧？
是的。
嗯，那好，那我们再来听最后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的留言。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陈志斌先生啊，那联邦大选呢，很快又要来了。那么自由党跟工党呢，他们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或者是自由党的优势在哪里？第二个，他们各自的对华的政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谢谢。
嗯，这位朋友是弗雷门杜。嗯
这里我可能有一点私心了我先讲，我是自由党的人。
嗯。
所以我要基本上第一句要讲，就是说是自由党了解怎么样处理经济问题，工党不了解。
不过
这个是
您从从您自由党人的这种立场来这样的认为，是吧？
公平一点来讲的话呢，事实上处理这个经济上的政策呢，事实上是主要是由那个部门方面发出来的。
嗯。
政治的领导呢只是方向或者是速度有一点影响。所以事实上两个党在政治方面的政策差不了多少，大家都是想就是使到澳洲的经济提高。
嗯。
澳洲的债公债降低，
债务
降低，然后到澳洲的那个就是平均均富的情况也比较保持。
嗯，
原则上都是这样子。可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工党是工会党，所以工党基本上的想法是，假如要经济发达的话呢，需要工人的待遇要提高。
嗯，不过这个陈先生，我想因为是快到大选了，这些话题都比较敏感了哈。
是的。
您是从自由党人的这个立场出发谈您对这个自由党和对工党的看法。我相信呢，就是说对工党持支持态度的这些朋友呢，大家可能会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找时间找机会呢，要找双方面来比较平衡的来谈这个话题。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说是我发表的意见是
一个自由党。不过对刚才这个朋友倒是提到了一个说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好像从过去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外交方面，外交、军事、教育包括经济，其实两个党的政策差不了多少。
差不太多。嗯。
唯一很大分别是劳工关系方面。
嗯。是，好，我们也许找时间呢，我们专门谈谈这个大选的时候再请您来当嘉宾哈。那有一位网友留言，阿斯汀的 Our Steps 说，陈志斌先生赫赫有名，刚来澳洲的时候看中文报纸，每周几乎都有他专栏文章，不知道陈先生对目前在澳洲各级政府中参政的华人有什么评价？政治素养良莠不齐，部分华人政客参政动机不纯，为了个人助私利的目的大于为华社乃至整个社区选民服务的目的，不知道这是否是有失偏颇？您对这个问题
评论不敢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出来替 替社会工作的。
嗯，
每个人做法不同。假如是政敌的话，我可以对他有批评。可是，在客观来讲起来，不应该有批评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热心出来做事的。关于素质问题呢，我想是其实，因为澳洲是民主国家，选出来的代表，选出来的议员，素质问题事实上是选民决定的。假如是一个人出来他不能胜任的话，或者他那个人格品格方面有不受人满意的话，他一任满了之后，选民不会选他的。
嗯，所以这是由选民来决定的。
选民会决定的。所以那个我这方面的话，我是觉得，只要一个人他出来参政的时候，他的良心是没有问题的话，他不管他怎么做，他不管他是那个政策怎么样，我都绝对鼓励他们的。可是假如一个人出来参政是有私心的话，说是我想发财，或者是我觉得议员工作是很轻松，我不需要工作太辛苦的。那种人我劝他你还是不要出来了，
因为是很后悔的，他们是吗？
因为这考验的很厉害的。
因为整个当议员就是在为大家服务。
是的，而且是从前有个讲法是人民的眼光是雪亮了，这是真的。
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也特别的感谢陈志斌前参议员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度过了半个小时的愉快的时间，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好，那么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